下午没有台语聚会，我们在上午有国语台语联合的聚会，有翻译。
嗯，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日，也播报台语聚会，阮是伫早起的聚会，国语甲台语做会讲。
希望你听，如果你两个语言都会听，希望你听两遍不会觉得厌烦。
如果你两种言语都会晓听，唔忙你无亚神。
有一位老先生来过聚会，他说那种话听一遍就够了。
我觉得好真心讲，这种话听一遍就好啊。
也许你觉得多听几遍没有关系。
可能有的人感觉可以听几摆话紧啦。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
现在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今天不是圣诞节，不过这个是圣诞节的经文。
今天不是圣诞节，但是这是圣诞节的经文。
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七节，
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七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因为一个婴儿为我们来出世，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他要负担政权，他的名称最奇妙、无私、专灵的上帝、永远在地的和平的人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他的政权和平安要加添无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福国坚定稳固，对祂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件事。
这是在提到圣诞节的故事。
这是讲到圣诞节的故事。
是神的儿子来到世间。
上帝降来到世间。
基督来是要带来平安。
基督来要带给我们平安。
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他也带来政权。
等于讲，伊嘛带来政权。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伊的政权甲平安要加添无穷。
圣经提到将来的世界的时候，把它说成是神的国度。
圣经讲到将来世界讲是上帝国。
那旧约时代又用以色列国来代表神的国度。
古约的时代用这个以色列国来代表上帝国。
那今天早上我要用关于治理一个国家、治国来讲到一点管家的事。
今早起我要用治理国家这件事来讲到一点管家的代志。
我们有一段时间在讲中心有建设的管家。
因为一段时间我在讲中心有建设的管家。
基督徒想到管家，常常想到服侍。
基督徒若想到管家，就想到服侍。
因为这是圣经提到的，我们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
因为圣经讲，咱来做这个上帝奥妙事的管家，爱中心。
好像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就想到，做一个管家，因着忠心，有一天可以得着赏赐。
那就想讲做上帝的管家，因为你真忠心，有一天有得到赏赐。
可是我们已经用好几次给大家讲，管家不只是这样。
但是有几下摆，我跟大家讲，管家不是干那只个代志。
在世上所有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你世上所做一切，拢应该是最忠心的管家。
那个会引向一个伟大的事，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
因为这边带来一件伟大的事，就是有一天我们得到上帝子的名分。
我们要完满的彰显基督，
我们完全显明基督，
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有上帝子里自由的荣耀。
借着管家，借着师父，我们逐渐的被建造成为像儿子一样。
对这个最关键的师父开始，渐渐呢，要变作一个上帝的子。
我们已经有好几次讲这个，可是今天早上我想用治国来讲到一点管家的事。
所以今天早上要用治理国家的代志来讲到管家。
看我们怎么样在今生预备永恒。
好，咱知影安怎在这个世界，咱预备家己要入去永远。
我们今天有好几位从美国回来的弟兄姊妹。
今天
的
姑娘为对美国回来。
今天是 July 4, 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今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虽然美国只是世界上数百个国家之一，可是它清教徒立国的历史跟传统很值得我们拿来思想。
虽然美国是世界上呢几哪百个国家的之一，但是伊是清教徒立国，伊的历史跟传统，会使予咱真多代志来思想。
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从此以后就开展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一页。
这个 Columbus 这个人在1492年发现的新大陆，以后呢，人类历史都新的代志发生啊。
之后，欧洲的列强就纷纷的割据北美殖民地。
后来呢，这些欧洲较强的国家都去美国这个所在分割土地，
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等等。
法国、西班牙、英国。
其中为了信仰的自由而从大不列颠移民来的清教徒，他们主要的地方在北美的东北边，称为新英格兰的地方。
对英国来这些清教徒，因为着要信仰的有自由，因就去现在美国的东北部这个所在 New England 这个所在呢，遐开始住。
那你再包括了 Massachusetts 州，包括了纽约州，包括了 Delaware， 大概包括好几个，大概现在的七八个州都算当时的 New England。
现在，美国有七八个州拢是属于这个东北部的所在。
他们在那边建立了敬虔的社区。
因底下建立敬虔的社区。
到了18世纪的上半叶，他们还经历了灵性的大觉醒。
在18世纪的前50年，因经历了灵性的大觉醒。
在教会历史上称它为 The Great Awakening， 是由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带起的灵性的一个奋兴，一个觉醒。
这是一个人叫做爱德华兹带起的大复兴啊，历史上讲伊是大觉醒。
那跟后来美国独立。后来建立成今天你看见的美国的样子，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后来美国独立，变成现在这个模样有关系。
到了18世纪的下半叶，也就是1750年到1800年之间，
在18世纪后50年，
殖民地的英国的殖民地的一些百姓。为了好几个问题，最后的一个引爆点是一个关税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起来革命。
英国所管的这个土地的部分呢，那些百姓为了这个关税问题，就跟英国的政府冤家。
他们跟英国的政府闹翻，在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的带领底下揭竿起义。
所以 George Washington 专门带大家起来革命。
这个看起来跟当时世界第一等强国英国的军力完全不相称的一个小小的势力。
那时英国的势力是真大，军队嘛真多哈。所以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传下来这顶人，跟他略略真秀。
可是后来他们打败了英国的军队。
但是英竟然呢，将这个英国的军队给打倒。
他们在1776年，就是离现在234年的7月4号，就是今天这个日子，他们发表了独立宣言。
因在1776年7月初4呢，发表这个独立的宣言。
我不知道今天在美国的学生还要不要背这个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我们在现在美国学生是不是有人来背这个独立的宣言？
我读一段话给你们听。
我读一段话给你们听。
中文的翻译。
这是中文的翻译。
这个是由美国第三届的总统 Thomas Jefferson 所起草的独立宣言。
这是美国第三届总统 Thomas Jefferson 开始写过的一个宣言。
他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可喻的。
我感觉下面这些真理是真动人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给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人呢生出来是平等的，做物者呢，予人应该有的一挂权利，
其中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甲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伊讲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类呢在顶中间建立政府。
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政府有这个权力，是因为被治和治理的这些人同意才有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样的目标具破坏性作用的时候，人民便有权利去改变或者废除它。
如果政府破坏这些目标，人百姓就有权力来改变，还是废除它，
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而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它的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跟幸福。
因为呢，人百姓感觉讲只有安尼才会当得到因的安全跟幸福，所以政府以这个治理的原则甲组织应该是建立在这个根基顶面。
这个英文其实写得优美的，
其实这英语写得真水。
在一部影片里面 ，Nicolas Cage 说：“现代人好像已经不这样说英文了。”
在一部影片有一个人讲：“现代人应该已经不知道怎样讲这种汉语水的英语啊。”
我继续读：“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
所以咱那个精神，就是成立真侪年的这个政府呢，咱不应该是因为一挂真轻的理由，还是真短的理由，咱就改变改变。
意思是说，不要对政府有一点不满意，就要起来革命的意思。
意思是讲，你唔当小小啊有不满意的所在，就要革命。
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还能够忍受的，人类都宁愿容忍。
过去一切的经验嘛，咧表明讲，任何的苦难，只要是人有法度忍受的，人拢甘愿来忍受。
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
因袂讲，因为本身的这个权益，都废除因已经习惯的政府。
但是，当追逐同一个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的时候。
但是如果政府呢一直呢黑白用因的权力啊，搁随便安尼强迫啊是占领一挂物件时阵，因的目标就是为着家己的利益。
也就是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注体制之下的时候，
迄个证明这个政府呢想要用这个专制方法来统治百姓。
那个时候他们写这个人。的目标是在讲到英国的国王，
因为是咧攻击这个英国的国王。
他说：“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
伊讲那是安尼，百姓就有权力，毛义务来杀倒这个政府，
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为因未来这个安全建立新的保护啦。
他说：“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
这就是过去呢，从统治的这百姓，一直忍受的情形。
他们忍耐了一百多年，
忍耐一百年，
没有立刻革命的，
无马上革命。
他说，这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这嘛是现在不得不来改变以前政府的制度的原因。
就是 Thomas Jefferson 伟大的话，他为他们的独立。说出理由为独立辩护，
这就是这个总统呢为因啥那要革命讲出因的原因。
当然，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今天效仿美国有了民主政治的，包括台湾在内，
今天有真侪国家包含这个台湾，因拢咧效法美国的民主的政治。
多半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以这个革命来推翻政府，
咱并不需要用革命来杀倒这个政府。
因为美国后来发展成借着政党政治的轮替，而不是用革命来达到刚刚提的这些目的。
因为后来美国是借着这个政党的改变，来改变政府的情形，不需要用革命。
就这样，北美殖民地那个时候有13个州 就在1776年的7月4号签署了独立宣言。
所以那时呢，美国53州，因在1776年7月4日吹熄的签这个独立的宣言，
宣告他们独立，我们就称它叫做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就我们说的美国。
所以独立以后，咱就称伊做美国。
其实再过七年，在1783年的9月3号，他们签了一个巴黎合约，才英国才真的承认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
其实是过七年以后，伫法国的巴黎，佮签一个约，英国才正式承认讲美国这个13州是独立吧。
这段时间，华盛顿带着军队跟英国打仗，最后得到胜利。
因这段时间呢，这个华盛顿将军呢，带领百姓的修正，后来赢过英国。
我们来看看美国前三任总统的一些事情。
咱来看美国呢，头三个总统的代志。
华盛顿是以爱百姓著名的。
这个华盛顿已经爱百姓。
有好几个上的传说故事。
有一个以传说的故事。
我不知道现在孩子还有没有这个故事。以前我们学读书的时候，都提到他砍樱桃树的故事。
以前我们读册拢讲到这个华盛顿，伊安怎将一个樱桃的树啊，甲砍咩啦讲，挂落来。
错球，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故事。
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
总是说到华盛顿的诚实，
就是在讲已经诚实的。
还有一个故事，在好几个将领身上都有类似这样的故事。
而且有一个故事是真多最将军的人嘛有的故事。
有一次华盛顿看到一个上校在指挥一些士兵抬木头，
他看到一个上校他在指挥一些兵啊，叫他们跟这个插头，
士兵人数不多，所以抬得非常辛苦。
那边啊人不够，所以跟啊真辛苦。
华盛顿就问那个上校说：“你为什么不帮他们忙？”
这个华盛顿的问这个上校说：“啊，你来不去帮忙？”
那个不认得华盛顿的上校说：“因为我是上校。”
那个上校一怎样华盛顿是什么人？回答说：“因为我是上校。”
所以华盛顿就下手帮助他们。
所以华盛顿的对马顶面落来帮。
后来上校知道那就是华盛顿。
后来这个上校怎样讲？这个人就是。将军华盛顿，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假的。
但是会有这种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爱百姓的人。
但是有一款故事就是表明说已经爱百姓。
一个这样成功的军人建立了一个国家，成立了成就了独立的大功。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成功的军人呢，成就这个独立的大事，建立国家。
很少国家有这种。军人能够在这个之后无意把持权力，
真少国家闹这种人呢。伊安尼建立国家，但是无想要摕到迄个权力。
而且是军人，还有军权呢。
因为军人伊是有军权，
他是后来在全国百姓再三的请求之下，他才答应担任总统的。
后来是因为全国的百姓一直要求伊，一直要求伊，才答应做总统。
他担任了两届的总统，从1789年到1797年。
伊伫1789年到1797年做两届总统。
后来他坚持隐退。
后来坚持要退落来。
所以之后他也没有暗自操盘、暗自操权。
后来嘛，会不会暗中的使用这个权力？
我在周报上放了一点华盛顿的语录。
我伫周报顶面讲到记录伊的话，
有一些我没有放在周报上。
有一寡我并无写伫周报。
他说：“除了促进公众利益之外，我别无愿景，我也没有追求，不是建基在国家认同上的名誉的野心。”
伊讲呢，我实在是无别的愿望，我就是一直要让大家得到利益。我嘛无要追求迄个名声的野心。除非这是国家承认的。
他说：“政府并不是理性或者雄辩滔滔，它乃是权力。”
伊讲政府唔是理性，也唔是一直咧辩论呐。
它是像火一样，
伊是权力，但是伊亲像火咁款。
政府是一个危险的仆人，也是一个可怕的主人。
伊讲政府是危险的仆人，嘛是真可怕的主人。
这些人都很清楚知道 政治会带来什么危险？
这些人都很清楚政治会带来什么危险。
美国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他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也是宪法的签署人。
美国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他也是制定这个宪法的人。
他也担任过国会议员，
伊捌做过即个国会议员。
我记得没有错，他应该原来也是律师。
干那伊本来是律师，
可是他这样讲。
但是安尼讲，
请我们中间有做律师的或者是政治人物原谅一下。
我咱中间若有政治人物还是律师，请你原谅我讲伊的话。
这不是我讲，这是 John Adams 说的。
因为这不是我讲的哦，是 John Adams 讲的。
他说：“从我多年的经验，我得到一个结论。”
伊讲对我最侪年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
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耻辱。
伊讲一个无路用的人是更小的。
两个没有用的人合起来就是法律事务所。
伊讲两个无路用的人合起来就是法律事务所。
三个以上没有用的人合起来就是国会。
伊讲三个以上无路用的人合起来就是国会。
他说：“从来没有担任过总统职位的人。”不应该在朋友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恭贺他。
伊讲从来无担任过总统的人吼，你无应该伫你的朋友担任这个总统的职位时，你甲恭喜。
他意思就是总统不是人干。
伊的意思讲，迄总统这种代志实在不是人会使去做。
No man who ever held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would congratulate a friend of obtaining it 。他这样讲，还有一句话。他说：“民主政治从来不能维持长久，它很快就会消耗掉，会谋杀自己。从来没有一个民主政治不自杀的。”
伊讲民主的政治呢，袂维持真久，因为真快都会消磨掉，伊太死家己。从来无一个民主的政治无自杀的。
政治，民主政，
民主政治，
拢会家己自杀，
家己自杀。
意思就很难维持民主了。
意思就是讲，真恶维持民主。
即使号称是民主国家，
虽然你讲你自己是民主的国家，
可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宪法起草人之一，John Adams 讲过的一段话。
但是我真介意这个 John Adams， 制定这个宪法的人，伊讲的几句话。
他说：“这一部宪法是为一群有道德、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
伊讲这部宪法。是为了一群有信仰、有道德的百姓设立的。
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这部宪法绝不够用。
那不是这种的百姓，这部宪法不够用。
如果美国百姓开始偏离信仰、偏离道德，他们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宪法，也是不够用的。
美国的百姓那是偏离这个道德、偏离这个信仰。所以呢，虽然伊这部宪法真好嘛，不够用。
John Adams 有一点缺点。
这个约翰亚当斯有一种缺点。
他这么伟大的人物，有时候心胸有点狭窄。
因为当时这个伟大的人物呢，伊的心无遐尼宽。
他竞选连任没有上，Thomas Jefferson 胜过他。
伊呢继续要阁竞选做总统，但是无赢过这个 Jefferson。
他气得不参加。总统就职大典，
伊就足气，也不爱参加这个总统哈，这个典礼啦。
大概有十几年不跟 Jefferson 说话，
有十多年呢，不爱跟这个最总统的 Jefferson 恭维。
幸亏后来他回转了，
好加在伊后来转呢，回心转意，
没有带着这个进坟墓，
无用这种态度。
他晚年跟 Thomas Jefferson 恢复友谊。
年纪较大时阵，伊甲这个 Thomas Jefferson 呢，恢复这个朋友的关系，
而且创造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一段佳话。
而且呢，有一个真水的故事留落来，
就是他们两个人同一天去世，而且都是在 July 4， 在独立纪念日那天去世的。
就是因两个人拢伫七月初四过身，
同一天，
刚一刚。
这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这个第三任的总统 Thomas Jefferson 嘛是为这个独立宣言写过的人。
他是美国最有 最受敬重的总统之一。
伊是美国真受尊重的总统。
美国甚至世界有许多现在是这个样子，是借着 Thomas Jefferson 开始的。
因为一开始一挂情形，一直留到现在。
他是首先除去封建制度的总统，
以修身独掉这个封建的阶级的总统。
亚当斯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他在晚宴的时候都坐在位置的首座。
这个亚当斯总统呢，伊那宴会时拢爱坐大位，
其他的人按着他的地位坐。
其他的人呢，照伊地位坐。
所以他们虽然独立的做法，还跟英国。这个朝廷差不多，
所以因虽然独立，但是跟英国的朝廷做法差不多。
但 Jefferson 上任之后，
等于这个 Jefferson 开始最总统
时，他晚宴的时候选择用圆桌，
伊暗时请人客呢是用椅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效仿
圆桌
King Arthur， 就是 Round Table Knights 圆桌武士。
我唔知伊是不是效仿英国的这个有一个王哈，约瑟王伊的做法。
圆桌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
伊的表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
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平等，
但是伊嘛不完全平等，
他让女士优先入席，
伊和查某人先入座，
所以这是一个带起一个不一样的味道的一个总统。
所以这个总统有新的作风，
在他在任的时候，他维护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
而且伊保护这个言论的自由跟新闻的自由。
我们中间也有记者，有做媒体工作的，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很可能是从 Jefferson 开始的。
所以就是对这个 Jefferson 总统开始呢，美国有这个言论的自由跟新闻的自由。
在他之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的君王允许人家在报章杂志在。当然，后来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在电视上直接骂他。那是 Jefferson 开始的。
过去的君王一定无温存人伫报纸，没伊迄时无电视啦。
据说现在学生、大学生可以选修自己喜欢的科目，也是他开始的。
听讲呢，现在学生会使自由选自己欢喜的科目，嘛是对伊开始。
Jefferson 这样讲。
Jefferson 伊安尼讲，
他说所有的人都应当记得这个神圣的法则。
所有人爱会记你一个神圣的法则，
就是虽然多数意见常常得胜，
虽然呢，侪侪人的意见合起来拢会得胜，
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对不对？叫少数服从多数，
民主的政治的一种情形，就是那是较少人的意见，你都爱照这个侪侪人的意见去做。
他说多数意见就是对的，显然是合理的。
大部分人拢同意的这个意见是对的，这当然是合理的，合理的。
可是 Jefferson 这样讲，
但 Jefferson 也你讲，
他说，但是少数意见仍然拥有他们同等的权利。
但是较少迄挂人的遐意见呢，有关有同款的权利，
应该得着公平法律的保护，
应该得到公平的法律的保护。
违反这个就会带来压迫，
你若违反这个代志，就会带来这个。
我认为所有开会的人都应该记得这段话。
咱开会拢爱记你这个法则。
那个意思就是说，即使少数服从了多数，你还是要眷顾到少数人是怎么样的。
就是因为虽然咱采用这个大部分的人的意见，咱嘛是要注意到遐较少的人的意见。
我请大家再看一处经文。
咱来看一个经节。
罗马书十四章。
罗马书十四章。
十七节。
十七节。
当一般人提到像我刚刚讲的这些政治人物的时候，
一般人提到这些政治的人物的时候，
多半会提到他们在政治场上的成就，
都会说到他们在政治的成就，
他们为国家甚至人类做了什么事，
他们为国家人类做什么事，
怎么样帮助他的国家达到巅峰的状态，
怎样让他们的国家越来越强。
像我们刚刚提的那三位美国立国的头三个总统都是这样的人，
他都要提到这个美国三个总统都是这种人。
可是当你想到神的国的时候，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
但你若想到上帝国，你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这个经文保罗这样说，
加罗马书在四章十七节，你讲
一起来读。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因为上帝国不在林家
神的国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上帝的国是义，是平安，加圣灵中的喜乐。
你无论怎么样治理地上的国度，它的兴衰起落。
不管你安那管理地上的国度，不管你是国家真强还是真无强，
那个从来不是永存的。
这拢未存到永远。
人类历史上不时的有人起来想要建立一个长存的帝国，都没有成功过。
人类的历史有一挂人拢想要建立永远的帝国，但是拢无成功。
但以理书神说，就在这些列国的时候，我要另立一国是永不败坏的。
但以理也呢讲，伊讲伫这个国国阿个存在时阵，我要另外设立一个国，是永远国是永远的帝。
那是神说的，
这是上帝讲的。
神要设立另外一个国度，他的国度是不败坏的。
上帝要另外设立一个国度，是永远未败坏。
而世上的国只不过是神的国度的练习场而已。
世上的国不过是上帝国的练习的场所。
你所做的这些事，你都要知道，那是在为神的国度练习用的。
你今天所做的代志，拢是为着上帝国的练习。
我再多给大家讲一些政治人物。
我阁讲到一挂政治的人物。
我们一向不在教会讲政治的。
我一向无伫教会讲政治。
我这样做是因为跟随主耶稣跟使徒的榜样。
我安尼做是哦，即个耶稣甲使徒。
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跟使徒从来不谈政治的。
因为新约圣经主耶稣甲使徒拢无讲到政治。
不，我今天举的例子不是要谈政治，我是要讲到神的国度。
我今天讲的咧，不是要讲政治，是要讲到上帝国。
刚好我们提到十八世纪的美国，
太多我讲到十八世纪的美国。
现在我要讲一点十九世纪的英国。
现在我要讲十九世纪的英国，
它是另外一个，因着一些敬虔的基督徒治理一个国家，带来他的国家一个巅峰状态的美好例子。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很敬虔的政治家，所以让英国呢，真发展了很好。
十八世纪末的时候，英国不但国势达到巅峰，也出来许多有信仰、有品德的政治家。
十八世纪末期呢，英国国家真强啊呢，而且有真多有信仰跟品德的政治家出现。
这是今天我们的世代，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容易看见的。
这是现在世代咱无法度看见的人。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很难看到这样的政治家。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咱拢真恶看到这种的政治家。
那时候在英国有一个，一共担任了四任的首相的一个弟兄叫 William Gladstone。
那时有一个人，伊担任这个世界首相，叫做格莱斯顿。威廉格莱斯顿，
他活了九十岁，
一活到九十岁，
他到八十几岁还再一次就任第四任的首相。
到八十多岁时呢，担任第四任的这个首相。
在他同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政治的对手叫做 Benjamin Disraeli。
盖刚
迪斯雷里。
刚时代呢，有另外一个首相叫做班杰明迪斯雷里。
这个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不太喜欢 Gladstone。
这个英国的女王呢，她不喜欢这个 Gladstone，
她比较喜欢 Disraeli， 她
比较喜欢这个迪斯雷里。
可是这个 Gladstone， 后来像丘吉尔还有不少英国的政治人物都受他很深的激发。
你说谁？
丘吉尔跟
但是呢，这个 Churchill 甲几耐政治人物呢，拢对这个 Gladstone 得到真侪启示甲鼓励。
我读过一本维多利亚女王的传记，那个传记作者这样讲。
我读过这个Victoria 这个女王的一生的故事，迄、那个作家安尼讲。
他说 Disraeli 那个迪士雷里是一个很会公关的人。
伊讲这个迪士雷里真够甲人交配，
特别知道怎么样讨女人喜欢，
知影怎样嘴和查某人真欢喜，
所以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他，
所以这个女王都真介意。
可是 Gladstone 评论他说，他只会做表面功夫，没有真诚。
但这个格莱斯顿的评论讲，这个人敢那有表面的功夫啦，无真诚的这个无诚心。
格莱斯顿得到很多人的尊敬。
这个 Gladstone 好真侪人尊敬伊咧，
支持他的粉丝们称他叫做 The People's William， 就是他是人民的威廉。
支持伊人该好一个名叫做百姓威廉。
他们也给他一个绰号叫做 Grand Old Man， 就是一个尊贵的老人。
还是叫伊做尊贵的老人。
那是 G O M， 这个简称。可是后来，迪士雷利用他这个简称讽刺他是 God's only mistake， 神唯一犯的错误。
但是这个迪士雷利呢，都笑伊讲伊是上帝唯一哈最唔对的作品呢。
对不起，我用了英文的简称，一个是 Grand Old Man， 一个是 God's only mistake。其实我们不太容易确认到底是格莱斯顿还是迪士雷利谁比较对。
这两个人到底谁人对谁人不对，我们也没法都完全知道。
可是格莱斯顿是一个公益正直的人，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 Gladstone 真公益正直，这是没问题。
我很喜欢他一个故事。
我真喜欢一个故事。
他在很繁忙的国家事务里面，有一些事迹可以说出他的为人。
你知道他真无用，但是呢，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是什么种人，
也说出神国的真意，
也说出上帝国的真正意义。
有一个晚上，他被邀请去为一个临终的穷人祷告。
有一个真善巧的人呢，特别贵姓，有人就请他去探访。
他不是牧师，他不是医生，可是人家请他去祷告。
他不是牧师，也不是医生的人，请他去祈祷。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政治人物。
而且他是真有名的政治人物。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请一个有名望的政治人物去为一个临终的病人陪伴他，为他祷告。
竟然有人会请一个这么有名声的政治人物去陪伴一个善巧人呢？特别贵姓的善巧人？
我想显然众人对他的观感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就是大家对他的看法。
他整夜陪伴那个人，直到他离世，一直到清晨。
所以他规暝呢陪伴这个人，一直到这个人过身。
可是你知道他第二天早上需要在下议院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说。
但你知道他第二天早起需要去议院发表很要紧的演说。
可他还是这样做。
但是他有关这样做。
后来据说那一天早上的演说是他一辈子最杰出的一篇演说。
后来有人说他那天早起所发表的演说是一生最好的演说。
我觉得这很能说明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给大家的经文。
这真可以说明今年你超过大家的经节，
就是你先求神的果，其他东西都要加给你。
你先求上帝的果，其他一切都会加添给你。
我常常觉得你在任何场合，包括政治场上，真正的神的果的原则就是优先次序。
在政治的这个场所，你有关考虑的这个原则，这就是上帝的果。
你是不是考虑公益、和平跟喜乐 ？Hello，
你是不是考虑
公益、
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种关键？
三个要素对不对？
这个是上帝国。
英国另外有一位下议院的议员 William Wilberforce，
那时呢，有完有一个英国的议员叫做威伯福斯。
你可能要属灵的话，都应该取名叫 William， 对。
你属灵啊，拢爱好名叫做 William。
他在废除英国奴隶制度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伊甲这个英国废除这个奴隶制度真有关系。
根据台大教授张文亮所写的，关于他的书。
台大有一个教授张文亮，这个人写伊的册。
他说这个威伯福斯从来不投入竞选活动。
一共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伊拢无去竞选。
每一次需要选议员的时候，改选的时候，
每摆议员要改选时阵，
他不会到处贴标语啊，有车子在那里广告啊，他从来不做这种事。
伊袂一直大夜上啦，安尼坐车去广告呗。
他登记竞选之后，他就去休假。
伊去登记，然后伊就去。
那一项是他唯一休假的时间，
因为这是唯一有他都休困的时间。
可是每一次他都会高票当选，因为百姓都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百姓拢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所以伊拢真关票当选。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种政治人物。
我唔知啊，现在是唔是这种的政治人物？
有的人会说今天时代不一样了，这样做一定选不上。
有人说现在时代不一样，那是做这种人一定选不到。
如果照这样做，我有好的政治才能，岂不就淹没了我的才能吗？
如果我像你有才能，用这种方法选不到，这样我的才能就没用啊。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我，
我不知道你有办法听这些话吗？
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试一试神，
就是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试看看。
如果是他要把我摆在一个位置上面，他就有办法，我不需要那么卖力的去争取。
如果上帝要将我放在一个位上面，我并不需要那么努力去争取。
其实今天是这样一个广告的时代，
现在这个世界很注重广告。
其实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牧师，我有很多年，我也有这个原则。
我做一个牧师，我也有这种原则。
我一向不争取什么发展，我在我的思想里面没有发展这种词。
我
只以神所开的门为满足。
我从来无争取这个发展的机会，因为我的头脑并无发展这种观念。我上帝给我开什么门，我就满意啊。
如果神给我们开一个小小的门，
如果主开一个小小的门，
我们做小小的事，
做小小的事，
我们在里面中心，
但是我中心，
将来还是会得到一个漂亮的冠冕，
将来也是有金饰的冠冕。
神给你开这么大的门，
神给你开这么大的门，
将来做更大的事，
让你做更大的事，
你在里面中心，
你也中心，
将来得一样大的冠冕，
你也得到同样的冠冕。
随便你喜欢做大事还是小事，
所以随着你看你喜欢做大事还是小事。
能做小事不是很好吗？
哎，当做小事嘛，真好，干不是？
交账的时候几秒钟就交完了。
你要交小时阵，几秒钟就交落了。
不要太羡慕赵荣基牧师，他交账的时候可能要花三个小时。
所以你莫想欣赏这个赵牧师，伊交小时阵可能爱几啊点钟。
那我有点说笑。
当然我在讲笑。
可是那个原则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是原则。
你们都知道。我是施布真的 fans， 我喜欢提到施布真的故事。
我真介意 Spurgeon， 我拢爱讲伊的故事。
当他在伦敦牧会好多年以后，
伊在英国哈，伦敦这个所在呢，在牧羊教会
很多年之后，
真侪年要。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邀请，是耶鲁讲座，请他去讲道。
我就讲呢，美国这个耶鲁讲座被请去讲道。
他的传记作者说，那个就像一个讲道的人的诺贝尔奖一样。
伊讲这个邀请的亲像讲道的人得到这个诺贝尔奖这个奖同款。
是不是拒绝了？
但是 Spurgeon 拒绝。
他没有觉得主要他去。
因为伊无感觉主要叫伊去。
人家劝他去。
人就劝伊去。
说那个是你可以。更有名，把你的名声弄到国外去的大好机会。
有人说你如果去，你的名声会更大，会传递外国。
他说不，我只在神要我在的这个地方自家门口吹吹喇叭就好了。
他说不用啦，我在自己家里这样本国吹就好了。
不过一百年后的今天，他同时代的传道人没有一个的奖章像他一样继续被许许多多人阅读继续的出版。
一百年以后呢，跟他当时代这个讲员所讲的都已经没去了，但是他讲的都呢，从下这找很多人在读。
我个人觉得今天这个时代这些还行得通的。
所以我感觉现在这个世代我讲的这些原则有关系行得通。
看你要不要让神自己带领，
所以看你是不是要顺从上帝引导。
我相信包括政治人物在内，如果神真的要把他们放在一个位置上，他不需要借着各样的权谋，他也可以被放在一个位置上。
我也感觉这些政治人物若是上帝要将他放在一个位置上，他不需要用什么手段，上帝也有很多
这样，世人将要看见神怎么样奇妙的作为。
这样世界上的人就会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
我们不要都讲西方，我们讲一点中国。
咱不是跟他讲到西方，我们要讲到中国。
中国从来不曾真正有以基督福音的精神治国的历史。
中共呢，将来无真正用基督福音的精神来治理国家的历史。
虽然近代影响中国很大的，其中两个政治人物孙逸仙跟蒋介石都是基督徒。
虽然影响呢中国现代的这个历史的孙中山加蒋介石，拢有。
都是基督徒，
拢是基督徒，
而且他们都有这样的理念，想要使我们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
而且，因蛮唔蛮讲，咱的国家是基督教的国家。
可是，我想他们都没有成功。
但是，因并无成功。
但是，中国古代中国先民曾经塑造出像尧舜这样的人。
但是，咱中国的祖先拢讲到尧舜这样的人。
我们并没有确定那个是真正历史人物。
当然，咱无法度确定讲，这拢是真正历史的人物。
但至少他们表达了中国先民对完美政治理念的追寻。
但是这是表达出呢，咱中国的祖先呢，因唔忙咱的政治是像你啊完全像你啊好，
而且还蛮接近圣经的原则的，
而且真接过这个圣经的原则。
相传尧住的是没有修剪过的茅草的房屋。
听讲，这个有一段是无修正过，这个草啊、加瓜棒哈做厝顶啊。
当然，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水泥、钢筋水泥的房子，可是他的也是很朴素的。
所以，是住一种真简单的厝啦。
他也用那种没有刨光过的船子那个木条搭建起来的。简陋房子，
那条啊可能是无修边的茶。
他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
一家真粗的牛屎。
冬天披一块鹿皮，夏天穿着粗麻衣服。
一啉野菜汤，冬天呢，伊穿起一个鹿的皮啊，热天穿真粗的麻衫。
这是有关尧的传说的故事。
这是传说。
可是他对。百姓很关心，
但这个有一对百姓真关心。
部落里面如果有人挨饿受冻，他就会说是他使他们挨饿受冻的。
如果老人呢，伊腰个个真冷啊，真寒，伊就讲哦，这是因为伊害安尼。
如果有人犯罪受了处罚，他会说那是他的责任，平常他没有好好带领他们。
老人受处罚的讲啊，这就是我的责任，平时我无好好甲管教。
他总是自己出来承担责任，
所以拢是自己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就是中国先民认为一个领袖应该这样，跟现在政治人物好像有很大的差距。
你看，这是中国的祖先感觉领袖应该是怎样，跟现在政治人物呢无相同。
尧晚年想要找人接续他的位置的时候，
由于他年纪大，想要找人来接续伊的位位，
他召集四方部落的首领来商议，
伊就组织大家的领袖来参详。
有一个首领叫做放齐，他有一点。我们叫做什么？他说你的儿子丹朱是一个开明的人，他来接任很好。
有一个人叫做棒子，伊讲你的后生哈丹朱是真开明的人哈。
年轻人说，
伊呢给这里的围巾合适。
年轻人说那个叫做很狗腿的人。可是尧严肃的说，不行，这小子品德不好。专来跟人争吵，不让他做领袖。
但是这个有的真严肃，甲讲不说啦。这个囡仔吼品德无好，真爱跟人冤家。
另外有一个叫做欢兜的，就说管水利的共工工作做得挺不错的。
嗯，有一个人吼欢兜也来讲，伊讲这个管水利的共工，伊工作呢最特别歹。
摇头说，他能说善道。表面恭谨，心里是另外一套。用这一号人，我不放心。
这个有的不同意，讲这个强刚呢，伊真敖恭维，表面真恭真恭敬，但是呢，心内是另外一套。用这种人，我不放心。
所以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
会议呢，会议无成功就刷去了。
后来也要再一次召开会议。
好来一个礼拜，个组织大家来开会。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知道尧的意思了，就一致推荐舜来接续尧。
这个参加组会，这个会议让怎样？这个尧的意思都推荐这个舜。
尧也点点头说：“我听说这个人挺好的，你们说一说他的事迹吧。”
这个尧的点头讲：“我听讲这个人真好，恁是不是将伊的代志跟我讲？”
他们就开始讲，
因大家都开始讲。
他说：“ 圣的父亲是一个糊涂透顶的人。
伊讲这个孙的老爸是糊里糊涂的人。
人家叫他们姑嫂，就是瞎老头儿的意思。
人拢叫伊姑嫂，意思是讲青面老灰啊。
有一些失明的人，他们心里很清楚，可是这个人外面没有失明，里面是瞎老头儿。
你知道有当时青面人伊心内真清楚，但是有这个孙的老爸呢，虽然目睭看伊，但是心内是青面。
顺的生母早死，这个他的后母很坏。
这个孙的生的老母真早就死去，后母真歹。
而这个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大象的象，很傲慢，而且一直想要害顺来争取家产。
后母生一个弟弟叫做象，真骄傲啊，想要陷害这个孙，要争取这个财产。
可是他父亲跟这个儿子同谋要害顺，
但是这个姑嫂竟然跟这个后生呢，做伙想要来害这个顺。
可是顺还是对他们都很好，
但是顺又完对应真好，
所以大家认为顺是一个德性好的人，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顺品德真好。
后来尧让顺接续他的王位，
所以这个尧就叫顺来接续伊的位。
所以中国古代这些故事蛮有圣经的理念。
所以你看中国人家的故事嘛，真有这个圣经的。
他们看重的不是权力，
因看重的不是权力，
他们看重的是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
因看重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
我们讲一点跟中国人很像的犹太人。
咱过来讲，甲中国人真参像的犹太人。
我们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故事，
咱古约圣经是犹太人的故事。
他们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大卫王是这一方面最好的典范。
英雄伟大的这个君王大卫王是这方面上好的模范。
圣经提到他为百姓带来公义跟公平。
圣经讲伊带好百姓公义公平。
他用他所得着的权柄为百姓带来亮光、甘霖跟生命。
伊用伊所得到这个权柄为百姓带来这个光彩、甘霖甲生命，
以至于到他儿子所罗门的时代。
所以呢，到伊后生所罗门的时代，
百姓都能够安居，
百姓拢平安徛起，
丰富，
真丰富，
各方面都美好，
各方面拢真好。
这个人也担负责任，
这个人嘛负担自己的责任。
当百姓遇见灾难的时候，
百姓遇到灾难，
他担起责任来说那是他的错。
他就说这就是我的不对。
他跟神祷告，
他向上帝祈祷，
他说愿你的手加在我的身上，
愿愿你的手是放在我的身上，
不要加在这百姓的身上，
不是放在百姓的身上。
这就是大卫，
这就是大卫。
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也是这样。
他说他得着权柄不是为了败坏人，而是为了造就人。
保罗说他得到权柄不是要败坏人，是要造就人。
其实我不是只在讲到政治人物，对不对？
其实我不是只说到政治的人物，
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可以留意这个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
所以很多场所你都要注意这个公义、和平、平安跟圣灵中的喜乐。
你所处的环境、你的职位，你都可以成为神国度的练习场。
所以你所在环境都是上帝国的练习场，
活出这些神国的特质来，公义、和平还有喜乐。
你活出这个公义、平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
包括我们自己有公义、和平、喜乐，
我们自己也有公义、和平、平安跟圣灵中的喜乐，
也带给别人这个，
你也带给别人这个品质，
这会是一个好管家，
这就是很好的管家。
所以我们在想的讲的治国不一定要做政治人物才可以。
所以你不是做政治人物才可以治理国家。
你知道有些大企业就像国家一样，
你知道有几个很大的企业也亲像国家，
像微软、鸿海，这个都像一个国度一样，
像这个微软、鸿海，这都亲像国度。
事实上他们的财富胜过世界上一大半的国家，
其实他们钱吼赢过世界一大半的国家。
中国话说富可敌国，就是像这样。
中国人讲，因富如会当个国家币。
可是你在其中，你还是可以追求神的国度。
但是人在其中，有关的在追求上帝国，
那才是永恒的。
因为这才是尊告永远。
可是人也可以在其中跟神的国度失之交臂。
但是人买在活在中间，但是失去上帝国。
我们如果为像这些企业家祷告，应该祷告这一件事。
所以，那为这些企业家祈祷，应该是按你为因祈祷。
但愿他们能够看见那个真正永存的国度的特质。
唔忙因真正看见这个永远的国的特点。
Bill Gates， 他让他的员工从很起头让他的员工、可以得到公司的股票。
比尔盖茨从开始就和他的员工得到公司的股票。
所以李开复在很后来加入微软的时候，
这个李开复他后来才加入这个微软公司，
他发现那些老员工在下层的老员工比像他这种上层的主管还富有。
他发觉就在下层这些老员工比那个较新入来较关键这些主管更加好业。
微软比较像民主政治，
所以这个公司较像民主的政治，
让他的员工一起分享公司的财富，而不是只给他们薪水而已。
以后员工呢分享他的财富，不是跟他给他薪水，
而且你们知道他的财富一大半都用来在公益事业上。
你像这个 Bill Gates 将他很多钱放在这个公益的事业，
他的公益事业是用他的名字跟他太太的名字设立的，对不对？
他的这个公益的事业是用他跟他太太的名设立的，
那个世界上管理的最好的慈善机构之一，
是世界上管理很好的这个慈善的机关之一，
以至于另外一个世界最富有的其中一个人巴菲特从来不自己做慈善工作，都把他的钱捐到 Bill Gates 的慈善机构去，
所以
最近才刚又捐了18亿，大概是。
所以世界上另外一个很有钱的人，一个没设立这个慈善的机关，将他的钱放在这个 Bill Gates 的这个慈善的机关。
我其实常常很气微软把他的软体卖那么贵，
虽然有当然很气这个微软公司呢，伊卖的这些东西很贵。
我自己很多年来我都尽量买正版，我没有用别的方式拿到他的程式，
因为很多年我都买他的东西，
所以很气他那么多钱，
虽然很气这么贵。
我对自己说也许这有一部分会用在非洲的百姓身上，
但是我说没关系，可能这些钱会用在这个非洲有需要的人身上，
因为他做很多公益事业，
因为他做很多这些公益事业业。
富士康的做法不太一样啊，
但是富士康
中国，
这个公司不同款。
前不久他们遇见不太顺利的事，
前不久他们遇到一些事情不顺利，
他给员工比较高的薪资超过旁边的企业，
以后这个员工很高的薪水超过其他的公司，
让那些员工天天很单调的工作生活，
但是员工每天都要做同样的工作，过同样的生活。
其实不只是他的公司啊，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当然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啦。
我觉得他们都还有寻求神的国度的空间，
我感觉他们都还有追求上帝国的空间。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还不像神的国度啦，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寻求上帝国啦，
他们还可以改变，
他们可以改变。
其实不一定大公司才像一个国度，
其实不一定是大公司才寻求一个国度，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小的国家，
你看世界上有小小的国家，
所以有时候小团体小公司 也可以是一个国度，
所以小公司小团体也可以是一个上帝国。
我们都可以留意像这样的原则，
我们都要注意这种原则。
我常常被邀请在一些福音机构服事，
我常常被人邀请去福音的机关来服事，
我总是想办法提醒他们一件事，
我总是提醒他们一件事，
我说你每一天做福音的事，传福音的事工，并不等于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说你整天都在做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不等于你是传福音的人。
他们整个机构是福音的机构，
因为他这是真的是福音的机关，
可能也很有果效，
也做很有好果的事情。
那个并不意味着你是传福音的人，
但这不代表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给他们讲19世纪美国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的故事，
所以我跟他们说19世纪布道家 Moody 的故事。
他的布道会经常许多人信主，
也布道会很多人信主。
大英百科全书提到这个人，说他把100万人带进上帝的国度，
百科全书说这个人将100万人带进去天堂，
可是这个人没有觉得那样就够了，
但是他没感觉说这样就好。
他除了布道会之外，每一天他给跟自己立约，至少要跟一个人个别的传福音，
除了在布道会服侍以后，他每一天都要向一个人传福音。
我觉得这个第一线的接触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神要我们有的样式，
所以这种第一线这种接触，是上帝爱我们有的生命的款式。
如果你有认识大企业的老板，把我的话跟他们分享。
如果你认识这些大企业家，你可以将我的话跟他说。
其实我自己也认识好几位。
其实我也认识几哪位。
我自己也学习这样对待我的同工。
我自己也学习这样对待我的同工。
即使是教会的干事，那是教会聘来做事务性工作的。
我们教会有干事，他是在做一些事务的事情。
可是我从一起头，我都让他们参与探访啊、关怀啦、有时候做一些协谈的这些工作。
但是我都让他们参加这个探访啦、团访，也是跟人互动、讲话这种台
服侍。像半个传道人一样，
所以我要训练因亲像半个传道人，
就像我训练其他一些在职侍奉的弟兄姊妹一样。
我也是这样训练，咱中间有职业的兄弟姊妹。
当然他们会在他们自己事务性的工作的职责上，他们要忠心。
当然交托给他们的工作，他要做好忠心。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属灵的事工，那些工作不会有真正的满足。
但是我感觉讲，如果伊那无参加这熟练的服侍哈，干那一直做这工作，伊的心都无满足。
所以有时候他们觉得在这里做干事，好像做的事情还蛮重要、蛮有意义的。
虽然因感觉讲，我伫家做这的代志真要紧、真有意义。
因为他们有机会发现他们的工作会叫世界许多地方的人得到祝福，
因为他们所做和世界最多人得到祝福。
可是我想有一些属灵的服事很重要，
但是我感觉好像有这个属灵的服事真要紧。
很多年前有一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跟我讲，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福音机关的人这样跟我说，
他们的同工因为没有第一线直接传福音的服事，所以他们的同工常常没有满足，人事变动就大。
伊讲，伊呢当工拢无迄种第一线的接触，所以呢无满足，所以人事的变化真大。
就是让我思想这些事的开头，
所以我就开始思想这些代志。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是神圣的？
兄弟姊妹，你有感觉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是神圣的？
你可以在你环境的四周为人带来公益、和平跟喜乐的。
你也是将公益、和平、喜乐带好你。环境四周的人，
是神的国，
这才是真正上帝国。
你做一个法官、做检察官、做律师，那个是一个神圣的职业。
不管你是做法官、做检察官、做律师，这是神圣的职业。
这样的工作是要把公益带给百姓。
这些工作是要将公益带给百姓。
有一次，我曾经问我们中间做律师的萧秀玲姐妹说：“现在的律师还会不会确认他的客户是无罪的才为他们辩护？”
我这个我问我中间的一个姊妹是律师，问伊讲，现在律师是不是确定伊辩护的迄个人是无罪，才为伊辩护？
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这样法界的人仍然有这种神圣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现在的法律界来对有是不是有这种人，因有这种神圣的感觉。
你如果是医生、是政治人物、你是记者、你在演艺圈里面，那都是神圣的职业。
如果你是医生、政治人物、记者，还是演员，还是歌星，你的职业都是神圣的。
记者被称为无冕王，
记者人说他是无冠冕的王。
你怎么样治理你的国度？
你怎样治理你的国度？
你知道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说，
箴言二十五章说，
将事情查清乃君王的荣耀。
他说将这个事情查清楚是君王的荣耀。
今天媒体的记者是不是还能够这样？
现在记者是不是这样呢？
带来公益和平，
带来公益和平，
还是有的时候唯恐天下不乱，否则就没有耸动人心的东西好报道。
也是真爱报一种乱七八糟的代志，让人感觉真刺激。
你让人看了报道会觉得温馨，当关上电视的时候会有一种甜美的感觉吗？
是不是会让人看他的报的消息会感觉真温暖，还是你将电视关掉时候感觉里面真甘甜？
那是神国度的特质，
这应该是上帝国度的特点。
当民意调查或者许多媒体都那么说的时候，已经很少有政治人物不向统计数字屈服了。
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听最最人的意见，看报的消息，大家说的是怎样，他就接受。
不管他们没有清楚的原则，
因为他们没有很清楚的原则，
可能也不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没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十几年前，当克林顿遇见丑闻的时候，
在几年前，这个美国的总统克林顿，伊做歹代志时阵，
他跟他的幕僚商量，他该不该认罪？
伊就教伊边个人参详，是不是爱认罪？
他一个幕僚立刻做了一个简单的民意测验，然后建议他不要认罪。
伊这个该参详的人就去调查大家意思，然后建议讲，你无需要认罪。
我相信克林顿是一个好基督徒。
我相信克林顿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他如果听他内心的声音。他的主的声音，他会认罪的。
伊若听心内声音，听主的声音，伊会认罪。
他听从他幕僚的话，听从民意调查的话，没有认罪。
但是听伊边的人话，听大部分的人意见，伊就无认罪。
之后有七八个月，他受许多的煎熬。
所以七八有七个月到八个时间呢，伊心内真艰苦。
后来当他认罪的时候，就必须暴露出许多的细节来。
所以后来认罪时阵，顶多爱讲真多，伊做。拍台阶内容，
他自己大大的受羞辱，而且对全世界有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伊家己受羞辱，而且和全世界无好的影响。
如果这些政治人物，这些在你的职场上的人，可以听内心的声音，就会不一样。
所以，在政治人物哈，你伫工作场，你听心内声音都无同款。
你有清楚的原则，你就不会只是管民意怎么样。
你家己若有清楚的原则，你都袂管。大部分的人意见是怎样？
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国度里面。
所以，咱爱伫咱的国度来对。
无论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家庭，
无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
都能够像耶稣一样，以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
爱亲像耶稣，赶快用公义公平、公义公平治理伊的国，
使国坚定稳固，
和国坚定稳固，
并且使政权和平安加增无穷，
和政权加平安加添无穷。
我们来唱宣道诗118首。我需要上去。